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要开始所看的这一幅图画，就是约翰在拔摩海岛上所见的一个意象，这个图像。那么我们知道启示录这卷书呢，许多人是读起来跟所有圣经别的经卷不太一样，当然有一些是类似，好像在但以理书，那么有时候有一些记载，这些是好像不太一样，它的文体也好像不太容易了解，所以很多人读旧约呢，读到利未记，因为有很多以色列人的风俗习惯献祭的，就不容易读。但是呢，读到启示录呢，很多人读来读去，读不明白，也不知道怎么读，因为它里面好像用的一些语句都有一些，好吧，好像不太顺畅，跟平时的说法记载都有一些不太一样，所以启示录是许多人在读圣经，创世纪可以读啊，读到启示录就不知道怎么读法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呢，我跟弟兄姊妹，我们开始就是我先从序言这本书是怎么样来的，它的信息是什么。那么刚好今天是五月头一个主日，主题就是约翰所见的异象。因为许多人对启示录都很陌生，所以呢，我需要先介绍这本书的由来。幸亏呢，这本书你刚才虽然我们读过了这个经文，这个读那个，但是呢，我们并没有读开头这几节圣经，我们所读的只是在后半，就是约翰所见的神迹那个部分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就要需要先介绍这个书它的由来是什么。那么它这一段呢，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就是一到八节，刚才我们没有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如果你有圣经，你可以打开圣经看，如果你没有圣经呢，等一下我会把它的经文打出来给大家看。那么一到三节有讲到书名和由来和它的特点，四到八节是读者问安，它的总题的宣告。所以我在这里呢，我们一起在这里，我读的时候呢，我盼望就是在读的时候，我就顺便解释一些这段经文里面的主要它的要点，我也给让你知道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可以用一些我所提点的方法去注意怎么样读圣经。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经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他的众仆人。 就差遣了使者，晓谕他的仆人约翰。在这里呢，其实呢，给我们看见这本书呢，它的书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。一开始他就讲他这本书是怎么样来的，他所启示的是什么呢？是讲到跟耶稣基督有密切关系的启示。所以启示录这卷书呢，也是同样，有人说圣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启示录的重要点也是在耶稣基督。他所约翰所写的这个启示录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个启示呢显示出来。圣经的钥匙就是耶稣基督，启示录的钥匙也就是耶稣基督。这个启示是从哪里来呢？就是神赐给他，把神把启示，把其中要揭示的东西，这个启示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回到家里有一个锅在那里烧，为什么呢？厨房里面的香味出来，但是你肚子很饿，你先看锅里面是什么东西，就把它揭开。这个启示的含义其实就是揭开的意思，把锅或者是幔子啊揭开来啊，好像你去到这个菊院，那个墨一拉开，你就可以看见今天所要讲的是什么东西。这个就是启示的含义。神赐给耶稣基督，要耶稣基督做什么呢？叫耶稣基督呢，把必要快成的事，神的计划，先让他借着这个启示，让他可以看见。那么这个启示是要给谁呢？是要给他的众仆人，但是首先是先给仆人啊，那个使者先知道神要赐给耶稣基督的，耶稣基督就借着使者带给他的仆人约翰，那么然后传给众仆人。结果呢，第二节就说约翰就把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凡是自己所看到的都证明出来。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意思，就是约翰所说的必要快成的事，就是借着神的道，借着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凡而且也借着约翰所看到的东西，在这卷书里面揭示给我们。所以约翰在这里告诉，然后呢，第三节提到读这本书上预言的。所以这卷书的特点是预言。不过你要留意，这里的预言跟我们通常讲预言的时候那个意思不一样。我们中国人常常说预言，预言是什么意思呢？中国人的词汇或者一般人的词汇，就预言就是预先所说的话还没有发生就先说出来。但是圣经里面的预言并不是这个意思。圣经里面的预言呢，根据中文汉语那个翻译，就是用吕正中牧师的翻译，他 他所用的预言并不是预先所说的话，那个预言预告不是这个意思。圣经里面所说的预言就是神的话借着代言人，借着先知讲论传讲出来的，这就是预言。这就是旧约里面好像他们去找撒母耳要问路，那个扫罗啊迷失了驴，他要去问路去找先见，就是借着先知他传达神给他的话。所以呢，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就是先知讲道，那个字就是借着神的话的代言人所传讲出来的话，神言借着先知预讲论来表达的，这个就叫做预言。所以他所和听，所以正因为这是从神来的，所以呢那些听见又遵守的都是有福的。因此呢，神的到来不是给你好像听新闻，好像讲一些奇奇怪怪的道理让你满足你的求知欲，并不是，乃是在其中呢，他的信息呢的中心就是神的道，也是耶稣基督的见证，也包括约翰所看到的这一部分，就是异象，他所看到的也是他所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。所以在这里呢，预言呢，其实预言里面所包括的就是神要人悔改，神的审判，神的定罪，而且要人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。所以神的道的中心是他所要传递的信息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盼望大家留意，这里把书名，把它的由来，把它的特点啊，这些呢它都在这里陈述出去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开头这几节圣经没有其中的内涵，不，那个它的介绍就让你知道这个信息从何而来，这个信息的目的在什么地方，它的中心，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里呢，因为日期近，日期近了，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要我们在密切的关心启示录的时候，就是说神所计划的他要完成的工作呢都很快就要来到。通常我们在解释启示录当中，有一些人把启示录就当作那是末日要发生的事情，我们现在还不是到末日啊，那么等到末日来的时候他预告我们这些事情，所以有很多人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们相信神给约翰他的信息不只是说是末日，他的信息也是当时犹太的基督徒在苦难当中，在罗马逼迫之下，他们在很信仰上要付很多代价的时候，约翰在神的感动中写了这些书，是要鼓励在苦难中的信徒。那么我们说啊，我们等到末日那个大灾难来到的时候，我们才预备等耶稣基督回来，但是不是，当时已经是末日了。约翰的书信里面说弟兄们现在已经是末日了，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些事情上 在解释启示录里面，有些人就是把它跟当时的时事有关，但是我们相信约翰写的时候和当日的教会有关，我们今天也有，但是他所要的是他的众仆人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众仆人的意思就是不单单是约翰那个时代的，也是现在以后后来教会的神的众仆人，所以这个启示也是给现代教会，不是光是他那个时代的教会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原因，我们没有办法跟你抽丝剥茧慢慢讲，但是我希望借着读圣经，借着我们的讲道，引发你好好的去读启示录。好，在这里呢，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，这幅图画呢是写给当时约翰，他是在拔摩海岛，然后拔摩海岛最近的就是以弗所，然后就四美那、别加摩、推亚推拉、沙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加，这个半月形的这条路，因为约翰那个时候不是像我们一样，现在你那个书稿弄好以后，你用那个 machine copy machine 把它复印了以后，然后每个教会都可以派一份，当时不是，当时是手写，写了之后他就要有派一些邮差或者差信，就带着这个信去到以弗所，然后以弗所就马上找人把它抄写下来，然后就带给四美那，然后带给毕加摩，带给推亚腿拉，就沿着这条路把这不是七间教会，是七个地方的教会，因为当时聚会不为一个教会很大的教堂，很多人一起聚集，那就是在不同一个地，但是有很多不同的教会，他们就可以把它分散给所有基督徒可以了解当时的情形。那么我们接下去就看约翰就写信给亚西亚这个七个地方的教会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写这个七个地方的教会，接着呢他在这封信里面开始就提到有恩惠平安归给他们，这个是他们通常写信都会有问安的这种的语句带给他们，但是呢他在这里提到这个信是从哪里来呢，他愿为他们祝福的时候，有恩惠平安祝福的时候，他是说这个祝福是借着神、借着灵、借着耶稣基督，这是三位一体的神啊，他的名字。他也提到这个耶稣基督，但是耶稣基督呢，他是他的特点，他的名称里面就表达了耶稣基督是首先复活，他是在世上君王元首，而且他诚实的做见证，然后这个祝福恩惠平安从三一的神，从耶稣基督，然后呢这个耶稣基督他的身位，他曾经做了哪些身份的工作，都给我们可以看见。所以他在这里提到这个读者就是七地的众教会和其中的信徒，那么他为他们问安，然后呢就提到三一的神，那么三一的神他特别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，他也提到耶稣基督的工作，耶稣基督做了什么工作呢？ 耶稣基督借着他使我们脱离罪恶，他洗脱了我们的罪，然后呢，他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又做他父神的祭司。所以我们不单单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罪得赦免，而且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神国度里面的人，而且呢，我们也有责任要去侍奉神。所以教会不是说我们跑来这里聚聚会，我们享受啊讲员所讲的道，我们享受教会当中弟兄姊妹的关爱，而且呢，也要我们学会成为国民。这个教会就是我们的家，你在家里面有家的本分，你家里面有家用，你家里面有工作要服侍，我们要参与投入，而且呢，我们要成为神的祭司，侍奉神，这就是我们来教会的作用。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呢，他为他们祝福，就是也将荣耀归给神，所以在这里颂赞归给我们的神，愿荣耀权柄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好，第七节是连续在总题和宣告，这个总题就说启示录它的题目，它的主题，在这个主题里面让我们看见，他说看哪，他驾云降。圣经里面有三个地方特别提到耶稣降临是驾云降临。但以理书有提到那个看见他要降临，人子要降临，那么众目要看见他，所有的人，好像耶稣也讲到他降临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，全地有人在那里在工作，在田里，但是也有人在睡觉。我们知道东方西方那个睡觉工作的时间，同时可能你是在黑夜，同时你也可能白日，但是众目都看见，连刺他的人，我们知道那些犹太人就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甚至那些兵丁，这些呢都要看见，而且呢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哀哭，因为那个时候所有在地上的人，他们都会为着什么？有些人觉得太后悔，为什么我今天我那个时候没有看见，没有认识他？那么主神说我是阿拉法，我是欧米伽，这个是他是开始，他也是终结我们今天没有时间，有些人特别列出创世纪有很多事情怎么开始，那个启示录是怎么样结束，我们今天没时间，慢慢我们也不是详细查经，我只是给大家一个道言，引导大家你能够知道，好好的去读好启示录这卷书。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说，那些不单单是听见而且你去遵行的人，你是有福的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在这一段第一到第八节里面有讲到这个，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他救赎的工作，洗脱我们的罪，让我们成为国民，而且应许他要驾云降临。那么最后呢，就是第八节呢，主神说我是阿尔法，他 他把神的名称，除了三位一体的神，除了耶稣基督，他是啊，他是一个首先复活的，死从死里复活的，他是做见证的啊，他是完成救赎工作这些之外呢，他特别提到他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，好像神在他所应许他再来的时候，驾临再来的时候，带上他的图章，他在那里啊，他要啊完成他所有的计划。好，那么我们转到我们今天一个中心，就是约翰所见的异象，启示录一章九到十一节和十二到二十节，这里面分成两大部分，因为我们时间很短，我就不能讲很长，我就让大家把这个中心给我们看见。这里约翰在这里说，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面一同有份。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约翰在这一点地方呢，让我们看见约翰当时是在什么地方呢？他是在拔摩海岛上。约翰在拔摩海岛上是为着什么原因在拔摩海岛上呢？他是为着神的道，而且为着他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而被流放在那个地方。今天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苦难，有人说一人多有苦难，对吗？圣经也告诉我们，耶稣说他们逼迫我也要逼迫你们，但是我们受苦是我们自己自作自受的呢，还是我们是为着神？约翰他说他是他们的弟兄，其实约翰是耶稣十二门徒当中一个年老的一个使徒，最长寿的。他是为着什么原因呢？他是为着神的道，为着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今天他写给他们，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，虽然他是一个长者可以配受尊重，但是他并不自居觉得我是一个应当尊重的，他感觉他和他们是弟兄，他很谦卑，他说他和他们一同在患难国度和忍耐里面有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里也反思我们是怎么样在这个时代当中成为神的见证，我们是不是和约翰一样为着主在那里受苦。那么我们记得耶稣那个门徒，他们当时有些人说啊，主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我要坐在一个坐在你的左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。耶稣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苦你们能受吗？啊，他们说我们能，但是耶稣说，但坐在我左右不是我的权限。所以我们的侍奉是为着什么目的？你的侍奉是为着神吗？我们好像我们钉在十字架的强盗，一个说啊，主啊啊啊，你救你自己和救我们吧。那个另外一个责备他说，我们所受是我们该受的，但是这个人没有犯过什么罪。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呢，约翰也提到当主日，就是通常是七日的第一日主的日子，他被圣灵所感动，他听见他后面有声音，那个声音告诉他说，你所看见的吹号，他就要看， 他转过去就他就告诉说，你所看见要写在书上。他有他的工作要给以弗所、士美拿和别加摩、推亚推拉、沙迪、菲拉铁菲要送到那七个教会那个地方，西地的教会那里去。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说了，他就是派人在去从巴摩海岛到以弗所，然后呢就一路过去，一路过去，一路过去，带给他们。好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转过来要看是谁在那里跟他说话，一转过来呢就看见有七个金灯台，在灯台当中有一个，他转过身叫看见啊，灯台中间有一个好像人子，这个人子他穿了长的衣服，因为我们看见灯台这个油他在那里焚烧的时候，在这七，不是光是七，就七地，就是在教会当中他穿来穿去。金灯台，灯台是让我们想起灯台就是代表圣殿里面的灯台，圣殿的灯台所在灯台当中穿梭的就是祭司，他是祭司，但是他带着金带，那也是代表穿了长衣带着金带，这个长衣就像祭司的服装，这个金带好像是君王的尊贵，我们知道君王佩戴金的啊，这些。好，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呢，约翰当日的处境我们刚才已经讲过，他是他们的弟兄，像新旧约中的众先知和所有的伟人一样谦卑，他跟他们一同有份在患难国度和忍耐当中，为着见证他的信仰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而被囚在拔摩的海岛上。那么作者记下他的时间，他的状态，他听见后面有大声音好像吹号，而且传达指示给他，要他把所见的写在书上，然后送达在七个地方的教会，按地理的顺序，这也是包括以后所有各地的教会，也是历代的众教会。好，那么他的头发在这里特别有详细的记载，提到他所见的人子，他的头发，他的眼睛啊，他的眼目，而且呢啊，他头发就从头到他的眼睛，然后到一直到他的脚，好像炉在那里锻炼铜，我们知道铜是经过火炼啊，好像呈现出那个黄金的颜色，而且这是一个试炼的一个啊，而且呢也听见他的声音好像重水的声音，而且呢讲到他的右手拿着七个星，而且呢从他的口里他呈现出两刃的剑，而且他的面貌这里有七方面，他的头发啊，头和发，眼目，脚，声音，右手，口中啊，两刃的剑，就是我们知道以弗所书讲到两刃的剑就是神的道啊，就是啊，希伯来书有提到那个两刃的利剑啊，这些我们就是看见他的面貌好像烈日 这个总体来说它的情况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意象当中和他所领受的使命，前面作者已经讲过，他听见后面有声音对他说话，所以他就转身要看到底是谁向他说话。结果呢，他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而且灯台中间有一个好像人子。所以我们综合约翰所陈述的前后来看，就是帮助我们了解了他。我们看见这里的看，就是用你的眼睛看，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看见？有时候我们看问题只是看见表面，我们没有看到它的内部。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不说啊，我已经把它看过了，这个好像说听话，我听到那个声音，但是我是不是领略了那个圣经里面的其中的要义？我们有时候是表面做了表面的功夫，你说我早上我已经灵修了，你怎么样？你有没有灵修？你是读了圣经，但是没有灵去修，跟你结合起来，你这个灵修还不深入。我们吃东西，你不是说啊，我吃了，有时候吃完之后问你，你吃了什么东西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忘记了啊。这说明你没有好好的领略。那么更详尽的，他把他的形象详细从头发脚各样，目的是为着表达这个亘古长存的人子他的智慧，也看出他的威严可畏，他洞察万事，他的全能，他的审判，他的震撼澎湃，他的声音好像狮子爆啸，他的权柄能力很大，他好像破坡长存的道，有像利剑一样，总而言之有无比的荣耀，好像烈日放光一样。所以这些呢，我们可以慢慢自己去揣摩去思索。好，我们可以看见当他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，他有什么反应？他像扑倒在他的脚前，好像死了一样。这个好像半夜里出天使向他说话的时候，他就好像死了一样。我们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但是他告诉他，首先第一件告诉他的事情就不要惧怕，他是首先的，他也是末后的，也就是他是阿尔法，他也是欧米伽，他是存活的，而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我想犹太人有拿着钥匙死亡，通向死亡的门。那么然后呢，他也听到他的祖父说，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现在的事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这一节圣经就是启示录全卷书的分段，全卷书的分段。第一，你所看见的，这是第一部分，就是约翰所看见异象啊。然后呢，现在的事就是第二章到第三章写给七地教会的信，这是第二段。而整卷书从第四章到最后一章，那二十二章，那是最后的一部分，就是将来必成的事。那么这个是最重，就一个分段的最重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原因呢，我把它归纳，要在归纳之前呢，我们看最后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这个，那所以他就在启示中 他就讲给他听人子所做的工作。这位在七灯台中间往来的人子，就暗处了人子和教会和教会使者的关系，他们的关系是密切的。耶稣基督他是在教会当中行走，所以荣耀的主告诉作者四件事情。首先他安慰他不要惧怕，第二提到人子的名字的内涵，主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，主是存活的，这就是告诉他们在逼迫中的苦难中的人，现在你我知道主会活，而且活到永远。这好像我们刚过了复活节，我们记得主是复活的，他拿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他扼要把托付给作者的启示录内容交代给约翰，要他把现在的事啊，所见的事，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都写出来，而然后最后就揭示七个星和七个金灯台。好，我们进到最后总结的时候，那今天我们开始已经介绍了大纲，我就不讲了。分析第一部分，让我们看见为什么要学启示录，这个书是怎么样来的，它的内容和特点、重要性、目的、对象，它有概要的了解和认识。然后它特别提到主神的名字和耶稣基督以及神的许多称呼，都很有，对我们来说很有启发和帮助。然后呢，他就扼要的第二部分吧，他当日意象的前后和所有一切的见闻感受反应，能够今后整本启示录末了就意象中的人子扼要的和金灯台的奥秘，为下面给七个教会做准备。我们低头，天父，我们知道人的话算不得什么，但是你的话向我们的心说话，让你自己的道进入我们的内心，也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，使我们愿意在那里好好的学习你的道，以致你的道能够进入我们的内心里面，不是增加我们头脑的知识，乃是让我们真正的领悟到我们的神你是今昨日今日一直到永恒的神，你是开始，你也是终结。求主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仰望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